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进入你的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谢谢您来聚会。认真的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他命定我的生命，我拥有他宣称我所有的，我能做他宣告我能做的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的生命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大家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持续宣告得胜。我们说的话能影响人生方向。想知道自己五年后的样子，就听听你如何谈论自己。我不可能痊愈，不可能戒瘾，不可能遇见理想对象，这是在对未来发预言。你无法宣告挫败，却又想得胜；无法宣告疾病，又拥有健康；无法宣告缺乏与挣扎，却想活得丰盛。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：“你必吃嘴唇所结的果子。”留意你对自己、家人、财务、健康都在说些什么，你会成为你不断宣告的样式。因此，要常常做出得胜的宣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要常宣告：“我是蒙福的。”刚强的，我是健康的，生命充满恩惠，美好的事要临到我。这些话所结的果子是祝福、恩惠、丰盛。光用想的还不够，我们是透过宣告使信心活泼起来。在艰难中，你大可抱怨、谈论问题，我不敢相信发生这种事。你也可以祷告说：“天父，感谢你正为我征战，感谢你把本来要伤害我的转变为我的优势，感谢你总是使我得胜，我将走过艰难，生命更美好。”这就是预言得胜和突破。别只是用语言描述情况，而是用语言改变现况。我不可能摆脱这问题，你在招致挫败；我没那么大的才华，你在画地自限；我永远无法实现梦想，我没有人脉，只是在邀请平庸。你需要发出新的邀请函，你可能正与忧郁奋战。当这样宣告，这忧郁只是暂时的，它并非我的身份，我是自由的、喜乐的，我有光明的未来。梦想可能看起来太大，但我知道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。新的门即将打开，好机会正在上门，属天的安排、正确的人选正迎面而来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：“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”首先听见你的话的人就是你自己，话从你的口出，又会回到你的耳里，听得过多就会在你的灵里扎根。你更相信对自己说的话胜过别人对你说的话，为自己的生命宣告得胜，这种宣告大有能力。当家父蒙主宠召，我开始慕会，许多念头都告诉我，我无法讲道。约尔，你没经验，没资格，你没那种才能。但我学会有负面思想也别宣告出来，别借着话语让负面思想起作用。我不说出当下的负面感受，我很不安，没资格，感到恐惧，而是宣告上帝对我的看法。靠着基督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我靠主刚强，我受了装备，蛮有能力，受了高抹。虽然当下宣告时，我不觉得有自信，够资格，感觉恰恰相反。但当我不断宣告得胜，照上帝所说的称呼自己，话语就在我内心扎根。随着时间过去，我开始感到刚强、自信、有能力。我开始看到恩惠临到，新的门打开，上帝把我带到超乎所想的境地。原因何在？我在吃话语结出的果子，或许并非一夕发生。你得不断地宣告得胜，宣告健康，不断宣告儿女大有能力，不断宣告梦想正在实现。雅各书三章，把舌头比作船的舵。三章四节说：“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”舌头也是如此，虽是身体的一个小部分，却引导你的生活。话语决定你前进的方向。好消息是，你可以掌舵，你可选择控制舌头。 你的话语是否让你的人生走向正确方向？我不认为我会好起来，检查结果不佳，方向错了。何不宣告上帝给你的应许？上帝正恢复我的健康，因他的鞭伤我得了医治，我必存活，必不致死。儿女走偏依旧，我认为他们无法做明智的决定，改变舵的转向，方向错了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的后裔在世必强盛。他们是义人的后裔，我的后裔是有福的。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要侍奉耶和华。我怎么可能出人头地？约尔，家族中没人成功过。疫情会让我的事业破产。谈论挫败，就会走向失败。谈论失败，匮乏、平庸就往那个方向前进。我在求上帝帮助我，他必定帮助，但你是掌舵的。你在用话语设定人生的方向，你是否与上帝同心合意？他说你是蒙福的，你是这样宣告的吗？他说你受造奇妙可畏，是个杰作，以恩惠为冠冕。你是否称自己次等、软弱、不美丽？要开始宣告他的应许。天父，你说一人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，你说凡我手所摸的必兴旺成功。当有人问你好不好，别细数每个问题，描述状况多糟，要让你的船行驶在正确方向。我是蒙福的、刚强的、宝贵的、蒙恩的。想一想，船能装载宝贵的货物、石油、矿物和精良设备，这些却受制于船上小小的舵。当船长掌舵的方向不恰当，舵的位置不对，船只将不可能到达目的地，货物终将无用。同样，你装载宝贵的货物，上帝将他的生命赐予你，包括恩赐、才能和潜力，你里面有伟大的种子，注定留下影响力，让家族提升。问题并非你是否领受了能力，是否蒙恩，具备资格，其实你的船已满载。真正的问题是你的舵是否一直朝着正确方向，你是否宣告得胜、丰富、新层次，还是你在宣告平庸？无法出人头地，不可能有好机会。这引证已在我家族中多年，环境不能限制你，话语却能。你的舵的方向是错的，话语决定前进的方向。宣告得胜就走向得胜，宣告健康就走向健康，宣告满意有余就走向丰盛。关键是成就之前就先宣告，这就是信心的要义。约珥书三章十节说，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。你可能不觉得自己刚强，但当你宣告我有勇力时，就在向强壮迈进。你可能正与疾病奋战，当你宣告我是健康的，就在向健康迈进。或许你觉得事业遇到瓶颈，似乎已达极限，但当你宣告新的门即将打开，美好之事即将临到，上帝正使我荣上加荣，表示你正朝着新水准、恩惠、前所未见之事前进。你是否在引导人生向你希望的方向前进？你的船舵、你的舌头是否带你走向祝福、加增和丰盛？还是你在谈论不顺，觉得自己没才华，障碍太大，这将拦阻你成就命定。圣经记载，上帝告诉耶利米，他将成为大先知，向列国说话。耶利米当时很年轻，很害怕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，上帝啊，我无法向列国发预言，我太年幼，不知要说什么。上帝大可说，耶利米，我了解，这似乎超出你的想象，但别担心，我会帮助你。不，上帝说，耶利米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。上帝要他别做负面宣告，他知道若耶利米一直言语消极，说自己太年幼、没资格、没能力，就不可能成为合上帝心意的样式。舌头是你生命的舵，决定人生的方向。下次当你想说关于自己、未来、儿女、财务的消极话语时，请闭嘴，别把自己引向失败，别说你太年轻， 别说你不能康复，别说你不可能遇到合适的人，别说你不能实现梦想，你若能力不够，上帝就不会把梦想给你。耶利米书一章九节说，上帝伸手按耶利米的口说，我已将我的话传给你，以及耶利米宣告我对你说的话。不要说你的感觉，专家的说法，不要说他看似如何，要开始宣告上帝对你的谈论。上帝在诗篇65篇11节说，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他的路径都滴下之油。你可以说，今年如此艰困，巴不得他赶快结束，或说，天父感谢你，艰难时期我仍丰盛有余，感谢你是满意的上帝，不受环境和经济限制，主感谢你，我在低迷的一年蒙福，在饥荒中蒙恩，在疫情中昌盛，我的祝福满满，我有丰盛有余的喜乐、力量、健康。这会引导你的船驶向加增及满意。我和一位事业成功的年轻姐妹谈过，但疫情发生后，事业开始走下坡，她很担心后续发展。她听我说过，今年是满意的一年，供应的源头不是经济，而是上帝。她内心激动不已，开始常常宣告，不断的轻声重复，主啊，感谢你，经济并非我的收入来源，你才是。我为满意的一年感谢你。现况看似相反，事业走下坡，收入减少，他却宣告加增恩惠，谈论上帝的伟大。他在做什么？将船驶向正确的方向。艰难时期很容易谈论问题，开始抱怨，变得消极。这时你得坚定地说，不，我要继续宣告得胜，上帝是我的供应者、医治者，你为我开道路，我不知如何发生，但我知道你掌权。于是她和丈夫决定创业，重重逆境中，他们事业起飞，超乎想象。他们刚买下第一间房子，业务量持续增加。她说，在种种不确定中，周遭人们活在恐惧与挣扎中，我们却经历超乎梦想的恩惠。这就是诗篇37篇19节说的，即使在艰难中，一人必昌盛有余。假使他常持有负面心态抱怨，我想就不会有这种结果。当留意你的船行方向，你不断地谈论什么，就吸引什么。若总是赞颂上帝的伟大，谈论他的作为，宣告他的应许，就会吸引祝福、恩惠和加增。诗篇35篇写道，愿他们常说，当尊耶和华伟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。很有意思，他们应当不断常说这句话。你以为说一两次就够了，但常常宣告大有能力。不是谈论问题多大，你的背痛不会停止，儿女归正无望，而是常说，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我昌盛，得医治，蒙恩宠。你是否花时间宣告上帝对你的恩惠？你是否向未来宣告得胜？偶尔一次不够，要养成习惯，要常常宣告，我们是有福的，刚强健康的。早上醒来要祷告说，主，为美好的一天感谢你，感谢你美好之事今天要临到我，感谢你的恩惠围绕着我，祝福追随着我，天使看顾我，有你帮助我，远超过世界的抵挡。这就是把舵设定到正确的方向，沉默中无法发挥潜力，宣告才会带来改变，话语会使信心活泼起来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谨守遵行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这里没说不可离开你的思想，正面思考很好， 也没说不可离开你的眼睛要多看经文，却说不可离开你的口。你若不断宣告，上帝对你的谈论就必兴旺。马可福音五章记载，有位妇人病了12年，花光所有积蓄，看过许多医生，却毫无改善。某日，他听说耶稣要经过当地，圣经记载，他不断地对自己说，只要我到耶稣面前，必得健全。病痛中，他在预言健康。他不断地说，不只是一次，而是一再地说，医治将至，恢复将至，突破将至。当他看到耶稣，但人群拥挤，众人簇拥着耶稣，他大可灰心丧气，抱怨，但他一直说，这是我的时候，情势即将转变，对我有利。他不断地说着，越来越靠近耶稣。终于他伸出手来，摸到了耶稣的袍子，瞬间得医治。注意这原则，你不断地说，就朝这方向前进。你若常说，不可能摆脱债务，就会走向挣扎和缺乏。你若说，我的婚姻不会长久，我们处不来，就会朝分离、分手发展。你若说，我不可能痊愈，这病会要我的命，如此你将走向失败和平庸。话语的方向不同，人生的方向则不同。当你说我是蒙福的，就会朝蒙福发展。当你说我蒙了上帝的恩惠，就会朝加增发展。当你说我对未来感到兴奋，美好之事要临到我，就会走向新机会，属天的安排。当你说我必能戒瘾，不再受酒精、愤怒、恶习束缚，当你这样宣告，就必朝着自由、突破、得胜前进。留意你的话语，你的人生正朝这个方向发展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，他的妻子萨拉将生一子，问题是他们都已年迈。亚伯拉罕80岁了，萨拉一直以来都不能生育，已过了更年期。有时上帝的应许看似不可能，你太年轻，太老，没人脉，检查结果不佳，你不必烦恼事情会如何发生，只要与上帝对齐。天父，你说我将生子，所以主啊，感谢你，我的孩子即将出生。但我们常说错话，朝错误方向前进。我不可能生孩子，不可能痊愈，不可能创业。负面宣告能拦阻上帝对你的计划。上帝告诉以色列人，他们将进入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。当负面宣告使他们进不去，10个探子说，当地人太高大，那地有巨人。他们不是被敌人，而是被自己的负面宣告打败。他们说，我们没那种能力。话语成真，他们预言了自己的未来，之后转回旷野漂流40年。当上帝把应许放在你心里，不要谈论为何不可能成就，你的缺乏有多少，抵挡多大。亚伯拉罕的应许看似不可能，但上帝做了一件有趣的事，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之父。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父亲，每当有人问候，你好亚伯拉罕，以及你好多国之父，他可能会想认错人咯，我没有孩子。当他自我介绍会说，你好，我是亚伯拉罕，就是在宣告我是多国之父。他一再宣告，日复一日，这句话开始在他心里扎根。他得先以新的方式看待自己，然后应许才能成就。上帝透过话语改变他的自我形象，因此宣告很重要。一整天你可以轻声地说，我是蒙福的，健康的，强壮的，成功的，我有才华，有吸引力。这有助于提升你对自己的看法。上帝将萨莱改为萨拉，以及公主。她不觉得自己是公主，因她不能生育。当年不能生养的妇女被人藐视，她 他本可感到自卑、羞愧。但当有人问候你好萨拉，就是在说你好公主，早安萨拉，早安公主。当他把名字告诉别人，就是在宣告我是蒙拣选的、蒙恩的、蒙福的。他这样说时还没有生育。舌头是舵，决定生命的发展方向。每当亚伯拉罕和萨拉说出他们的名字，舵就指向应许。他们年复一年不断宣告，萨拉90岁时就生下儿子，上帝成就了不可能的事。你对梦想、财务、儿女作何宣告？我太老，犯了太多错，我没有天赋，这会使你不能生育。宣告挫败就不可能发挥潜力，何不开始宣告上帝对你的评价？他在应许成就之前就这样称呼你。我不觉得蒙福、健康、蒙恩没关系，只要开始与上帝同心合意，他能成就你做不到的事。我和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州小镇的年轻人谈过，他获得了名校的足球奖学金，但他的梦想是美式足球。大三时，他和教练谈起此事，他们允许他从足球队转过来加入美式足球队，他担任踢球员，好开心加入球队，但教练从未给他机会。两年来，他一直坐冷板凳，从未上场踢球得分。在大学最后的赛季结束时，某个选秀日，有职业球队的教练们来选秀，让球员们大展身手，以此评估实力。他希望得到青睐，却乏人问津。他的美式足球生涯看似即将结束。从学校开车回家的路上，他打开收音机，刚好转到我们的广播频道。他听见我说，转变正在到来。只要一通电话，你就能进入命定。上帝一个恩惠的触摸，就能将你推向新水准。他一听到这句话，内心希望升起，知道这是对他说的。他拿出手机，录影3分钟，告诉大家，今年他将在职业美式足球联盟出赛。多数人认为他已失去理智，他从没上场踢球得分，没有任何出赛记录，却要去打职业美式足球，这根本不可能。他没在意旁人的评语，并开始宣告得胜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机会正迎面而来，感谢你恩惠使我脱颖而出。他将舵设置在正确的方向，预言自己的未来。在他录制短片4小时后，就接到美式足球辛辛那提猛虎队踢球教练的电话，邀请他来球队试训。他难以置信，他从没和这位教练说过话，也没见过。他去了训练营，参加了试训，排除万难，却凭中选，成为当时全国美式足球联盟中唯一的非裔踢球员。当你对人生宣告得胜，上帝会开门，无人能关，带你到自己到不了的地方。上帝将梦想和应许放在你心里，仅仅相信是不够的。相信很重要，但当你宣告，奇妙事就会发生，天使会动工，黑暗的权势被破除，良机找上门。面对看似永久的环境，你只要继续宣告得胜，渐渐结果不佳时，继续宣告健康，事业走下坡时，继续宣告昌盛，引证似乎无可改变时，继续宣告自由，家人走偏时，继续宣告突破。要继续宣告上帝的应许，而不是说约尔我试了3天没效。这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养成宣告健康、恩惠、丰盛的习惯。当你不断的这样做，上帝说你必亨通。朋友，你必吃话语所结的果子，务必说出你想要的话语。话语若不积极，充满盼望和信心，就请闭上嘴，别说你不能痊愈。我们的上帝是医治者，别说你不能实现梦想。我们的上帝是开路者，别说你永远缺乏。我们的上帝是供应者，要与他对齐，开始向正确的方向说话。你若继续宣告得胜，我相信且宣告，就像这位运动员，你的良机将临。 就像得痊愈的妇人医治将临，像亚伯拉罕看似不可能的应许即将成就，看似永久的问题即将翻转，恩惠即将到来，突破恢复丰盛，你的命定将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你若有领受请说阿们。我要给你一个机会接受耶稣为主，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如果你做这样的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，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尊崇上帝为首。